他的一生。那鹰就这样结束了一生，你就知道他算是恶名昭彰了。那大家都知道，现在不是我们说他是兽啊，很明显的，在所有大家的心目中，他都是一只野兽，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人人喊打，人人喊杀，这是很清楚。那你说我们怎么知道呢？我想最清楚一个证明就是，你从考古学就可以证明出来。就是说，因着大家要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不要记得尼禄这一回事。所以第一，你知道提多的父亲就派了几只是象，就跑去什么呢？我们说过，当时不是这个，如果你沿着亚比武大道走，到最后到了罗马，到就是现在的凯旋门的地方，那个地方有很高的像，那个像是30公尺，给我们看见尼禄呢是个像太阳神一样。那么从那里本来有个湖的，那么从那湖就可以进到今天的黄金宫。黄金宫，如果大家这次去过，跟着保罗走的话，我们都走过这个，很自然就到了黄金宫。所以你想想看呢，那个像在那个地方上，本来尼禄在的时候很好，很耀眼的。现在尼禄是人人喊打，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像拉下来。这个像拉下来，这个太 Colossian 太大了，所以有几十头像呢，终于把它拉掉，拉下来。那么然后把那个湖填起来，就盖了今天罗马竞技场。那用的奴隶呢，就是从犹太落来的10万青年人，就盖了今天的罗马竞技场。所以今天完全景观不一样，你看见你再也没有那个人工湖了，因为是罗马竞技场，你再也看不见那个像了，因为现在有个凯旋门在那个，所以完全就不一样了。那么如果你说我现在找这个黄金宫在什么地方，那么当然黄金宫终于考古学家找到了，他们现时候要开放，因为搞不好它动不动它里面就塌掉，就要么屋顶塌掉，什么塌掉，总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去维持它很不容易。不过呢，懂得的人不一定要往里面去看，要往上面去看，走上面有个公园，你从公园旁边你多多少可以看到那个时候黄金宫大概的样子，你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没有疑问的。但你看完了以后，你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大家都希望能够湮灭，就是希望大家都看不到尼禄，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就这个整个黄金宫就埋在地下了。埋在地下还不要紧，在上面呢还盖了个洗澡堂。所以你如果去根据考古，它挖出来的就是不是黄金宫，而且挖出后来呢，就是因为很明显的洗澡堂盖在上面。而且在约翰的时候，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皇宫盖在什么地方？就是盖在尼禄皇，那时候皇宫就盖在这个那个整个黄金陵到地下了，就完全盖在上面，所以你根本看不见下面什么东西，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经过了几百年，大家唯恐你躲开，你唯恐不及，所以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可以做见证，他是每人都应该，他简直就是他不是人，他是你的兽，所以大家都要和他切割。所以你只要看见今天罗马竞技场，就证明说大家要和他切割。你看不见那个像，大家要和他切割。现在你看见黄金宫在地下，而且你看见很多罗马的古迹在上面，那个都不是黄金宫的古迹，那个都是后来那些皇帝为了叫他完全把他踩在底下，我大家完全忘记，完全不要忘记得。所以到了约翰的时候，你看不到黄金宫，你就看见一个皇宫在上面，是那个时候皇帝的皇宫，没有错。但是呢，不要忘记，只有考古学告诉你说，真正尼禄的黄金宫在地底下，完全埋在地，完全被人忘记了。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第一个世纪被人忘记，第二个世纪被人忘记，一直到16世纪，忽然间呢，有一天在罗马有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就在那一带工作，不小心掉到一个坑里面去。掉到坑里面呢，原来有个发现，原来掉到黄金宫里面去。掉到黄金宫里面，就看到一些画，那些画呢是后来完全都忘记的。那个就是尼禄那个时候的画，那个画所代表的是罗马时候的画，也代表希腊时候的画。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呢，你知道很多的这个 比方说最后晚上的 Raphael 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很多人就到里面去看，看了以后呢，他们觉得不得了，这是太不得了，这不得了，因为这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东西，因为已经埋藏了多少年了，根本他们都忘记，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就开始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叫做文艺复兴的运动。这文艺复兴的运动实在说来，就是尼禄又复活了。他怎么复活的？有人掉到他的宫里面，然后忽然又发现了那些过去的罗马帝国跟希腊帝国那个的文明，那个话没有话说。所以呢，现在文艺就复兴了。一复兴以后呢，你看所有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你在这罗马帝国在希腊帝国里面所有那些最好的杰作，好了，他们觉得现在我们要重新把它挖掘出来，我们要重新的把它建立起来。所以不要忘，这叫文艺复兴。什么叫文艺复兴呢？就是把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那个古典世界里面所有的精华能够再一次的把它再发掘出来。不要忘记，这些画家都是典型的天主教徒。那依据这个缘故，你看见罗马教皇他就收藏了这些所有文艺复兴的东西。那么当然表面上是文艺复兴，如果我们从一个异教，如果从外邦人的角度，你可以想象那些画，你可以想象那些艺术是什么样的艺术。当然有的是真正纯粹的艺术，有的就不同。那现在问题在这，一个跟随主耶稣的门徒，教皇应该是跟随主耶稣的门徒，怎么可能在他的私人的图书馆里面能够珍藏这些所有文艺复兴的东西？明白吗，弟兄姊妹？如果现在大家要知道这些东西什么东西呢，今天如果大家有一机会到意大利去，到罗马去，到梵蒂冈去，你除了圣彼得堂之外，你后面还看一个很重要的博物馆，那个博物馆所给你看的所有里面的收藏都是教皇私家图书馆的珍藏。等到你看过这些文艺复兴的艺术的时候，你问一个问题，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马丁路德起来做改革的工作，不只是人不认识什么叫救恩，不止人今天要用赎罪券买救恩，而且你看见说今天教会跟世界是完完全全不一样。今天的巴黎就是那个典型的发表，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今天能容忍巴黎的种种吗？不可能。但你能容忍这些种种，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奉圣父圣子的圣灵的名把它完全受尽了，完全接纳过来了。所以请记得，文艺复兴的时候就是改革运动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马丁路德，他一直觉得神要，因为他有个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父亲，这个父亲呢总是像德国的父亲，所以他呢从来不觉得父是慈爱的，不没有的，所以他的神呢是一个很严厉的神，一直拿着榔头要追杀他，要追赶他，因为他是个罪人。所以他有一次走在田里面，他忽然间被雷劈打，那前不久刚好他的同学被雷打死了，所以那时候他非常紧张，一看见雷过来，雷劈过来的时候，他说安娜，圣安娜，就我圣安娜呢，据说是主耶稣的母亲，据说呢是矿工的守护圣徒。好了，那么他说我要进修道院，他果然就进到了这奥古斯丁的修道院。他进去那天晚上，他还找了些朋友来，然后呢和他们一同喝酒，他喜欢喝啤酒，然后还有做这个一些唱歌什么的。那么然后呢，等到12点的时候，他就和这些朋友说再见，他就敲那个圣奥古斯丁的那个修道院的门，然后这个门就打开了，又关起来了。那关起来以后，很清楚的，马丁路德是关在世界关在外面，那么马丁路德就被关在修道院里面， 那按理来讲他应该成为圣徒才对，那果然没有错，他半夜两点钟就起来，他苦待他自己，他苦修到一个地步像皮包骨头一样，他自己做见证。如果有人能够像，如果有人靠着修行能够称义的话，他应该是第一个人，他还是没有平安。刚好那个修道院里面的主持人是受过圣经教育的，所以他就告诉马丁路德，他说你不要弄错了，不是神生你的气，是你一直生神的气，义人要因信的生才。所以不知不觉在那个时候你看见了，当他读罗马书的时候，当他在各方面受教导的时候，给他看见说他凭着自己他不可能成义，一点不可能成义，可是他还是不平安。所以有一天呢，他就自己就不觉得怎么样，他觉得一定要到罗马去一趟，因为你知道你只要到罗马去一趟，只要朝圣，你多少的罪就会得到赦免，因为很清楚，就朝圣一次，那么你看见你可能你就要在炼狱里面少待多少年了，反正那个时候的说法是这样子的。那么他带着一身的重担，他觉得他自己是个罪人，神一直要追杀他，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他就走在，他就跑在，就跑到这个这个罗马去。那么罗马刚好呢在君士坦丁的时候，他的母亲还来了，就从耶路撒冷呢就搬来了一个阶梯 stairway。 那据说那个阶梯呢上面是满了血迹的，因为主耶稣走在上面，然后他受就谁的审判呢，受比拉多的审判。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到罗马去，你还可以看到那个阶梯，那一面你看见说很多人很敬虔，一面哭一面爬那个阶梯爬到上面去。那么现在呢教会当局要给人方便呢，你觉得有人爬不行啊，所以你可以走上去，所以这个右边是爬上，左边可以走上去，那你走上去然后告诉你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不管怎么样这是给人的应许。所以马丁路德他终于到了罗马，他终于也到了这个梯子前面，他觉得我也要爬在这个楼梯，一面爬一面忏悔，一面爬一面哭，他是个罪人。那么正在爬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声音，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的生。他的眼睛忽然开启，那弟兄姊妹，他里面非常清楚，神不只借着他给我们公开的圣经，神也借着他给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那弟兄姊妹就因着这个缘故，他最后可以站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面前说 Here I stand。 他知道他从此以后他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生存，他没有想到还走到半路的时候有人就把他劫持了，原来是王子把他劫持到一个古堡去，那个古堡我们也去过，所以在那里呢他就写了什么，就写了新约的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马丁路德怎么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这就是改革运动。那不要忘记，讲到现代的世界有两个说法，你怎么知道中古世纪跟现代世纪，有人说是文艺复兴做他的分野，但有人说是改革运动做他的分野。为什么？为什么神兴起马丁路德来改革？因为那个时候的世界就是马丁路德那个时候的世界，而那个世界不光是罗马帝国，而且是教会和罗马帝国变成一个连体婴。在整个欧洲有一半的土地都是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当人忘记什么是救恩，当人完全要凭着赎罪券才能够得救的时候，现在需要有人起来为我做这件事情。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这件事情发生的？就是刚好有人掉到黄金宫里面去， 看到那些东西，然后有了。